好啊，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11节，一共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八节，一到八节在我们昨天的灵修当中分享哈拿的挑战和耶和华的旨意。我们看到神将哈拿放在一个没有儿子啊，却被对头击中，也感觉没有被上帝恩待的这样一种挑战的处境当中啊，那么神是要在他身上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旨意呢？神没有让哈拿的心偏于邪，没有让哈拿任凭自己的私欲，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行恶、生气啊、愤怒、抱怨，以至于得罪人也得罪神，神没有这样去做啊，保守哈拿的心。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九节啊，一章的第九节到一章的结束，这是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的标题就是哈拿的祷告和耶和华的旨意。那么在第二部分呢，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哈拿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是一个愿。许愿，向耶和华的许愿为核心的，就是若你怜悯我，眷顾我，啊，哈拿仍然承认让人生养的是耶和华，所以若你眷顾我，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这个儿子，我的儿子，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在昨天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许愿的时候，它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拿细耳人的愿。也不是一个终身为拿细耳人的愿，而是一个又做个人又做拿细耳人，离俗归耶和华，并且要终身服侍耶和华的愿。啊，他是这个愿在之前，在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成为他的百姓，从出埃及记开始，摩西之约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个人，或者是祭司，或者是立位人，向神许过这样的一个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重点是要去看到，就是因为神首先把哈拿放在这样一种挑战当中，但是又保守哈拿的心，没有去行恶，哈拿仍然愿意倚靠耶和华，所以神就借着哈拿的口，向神发这样的一个愿，这个愿不是哈拿为了得到一个儿子所好像发出来的一种向神交换的一种条件，而是神借着哈拿的口来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再次向耶和华表达愿意永永远远归给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圣洁的回应。这是以色列百姓被买赎出来，被拯救出来，被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归给耶和华。他们作为圣民，理应该向耶和华的回应。整个神啊，出埃及记19章，摩西之约，大家一定要明白，摩西之约的核心就是神将以色列百姓买赎出来之后，分别为圣，归给自己。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啊，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好，然后我们再看到以利啊，以利在这一段当中，以利第一次出场，我们就看到以利是一个很僵化的祭司。圣经在这里没有交代以利在祭司这个职分上好像有什么样的轻忽，但是以利并不是在服侍神，而是在服侍他心目当中的那种宗教。他只是在说自己该说的话，做好像他认为他这个职分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作为神的祭司，神的祭司的作用是什么？ 我之前在那个《撒母耳记》导论的时候就跟你们讲过，神借着君王、祭司、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祭司是做什么？祭司是向他的百姓解释律法，带领他的百姓献祭归给耶和华。这是祭司的职分，但以利并不是这样去做的。今天我们来看到啊，先看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啊，就这个章21节之后还没看完啊。那以利加拿他又是带着全家上示罗，要向耶和华献年祭，还所许的愿。这个愿就是前面那个愿啊。OK，还他的妻子哈拿所许的愿。为什么？因为哈拿生了一个孩子。神顾念哈拿，在第19节，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这个顾念这个词，就是前面哈拿所许的愿当中的啊眷念或者是垂顾，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第5节，耶和华不使哈拿怀孕，也哈拿就不怀孕。前面有神的旨意要成就，成就了，然后神再次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生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撒母耳。好，撒母耳这个名字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撒母耳这个名字的含义有两个，撒母耳这个名字的含义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这就是紧接着说的，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的，就是向耶和华求。啊，你们看经文啊，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就是撒母耳这个名字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向耶和华祈求。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最主要的含义的是第二层，叫做神听见啊，耶和华必听见，听见我的祈求。所以哈拿给他的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表明撒母耳是为这个愿而生的。神是听见了哈拿向神所许的愿，所以赐给他这样一个儿子。所以在后面他们上到示罗，哈拿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所以你看到吗？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这一对照，上下文一对照就可以明白前面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意思啊，这是个非常特别的意思。这个终身归于耶和华，不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我一辈子去服侍耶和华，他真的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当中。所以你们后面看到撒母耳在断了奶之后就被送到示罗，他就住在那里。然后她的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思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那断了奶犹太人一般来说好像啊2岁3岁啊，一般来说3岁断了奶之后啊，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在那个圣经解经当中是非常难解的经文，因为上下文很难去看出以利加拿这句话到底是指什么，是不是神还有另外的话跟哈拿讲过？所以什么叫做应验他的话？那么我们本着圣经没有讲到的没有讲到的经文呢，我们不需要去自由发挥。如果仅从圣经现在所启示的这些经文来说，以利加拿的意思就是但愿耶和华对我妻子所许的愿，就是哈拿对耶和华所许的愿。有更进一步的回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哈拿所许的愿是什么？你若眷念不忘婢女，你就赐给我一个儿子。 然后这个儿子呢，就终身来服侍你，终身归给你。那么现在好像这个愿呢，就应验了，什么应验呢？你有了儿子了。但是这个应验还有一部分没有应验，什么？哪一部分没有应验？哈拿作为一个母亲，她许愿说：“我的儿子要终身归于耶和华。”那么你请问，作为母亲，她能做到哪一步？她能做到的那一步，就是等到断了奶之后，作为一个母亲，非常不忍心，非常舍不得，但仍然将她的孩子带上示罗，带到耶和华的殿，她的孩子就留在那里。这是她的母亲，她能做到的，她只能做到这一步。但是什么叫做孩子要终身归于耶和华？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是不是他住在耶和华的地里，他就终身归于耶和华了呢？终身归于耶和华是指他的心要终身的归于耶和华。以利他也住在殿里，以利和他的儿子也天天在殿里服侍，他们归于耶和华了吗？没有。所以你们。所以我的理解是，当以利加拿说“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的时候，不是仅仅是指耶和华已经应验的那一部分，就是已经生了儿子了，儿子确实是有了。但是还有第二部分，就是让耶和华保守这个孩子的心，让这个孩子的心是真的可以如他妈妈所许的愿一样，这个孩子是可以终身来服侍圣洁的、分别为圣的、归给耶和华的。拿细尔人的愿，他有三个不做，它是一种表面的啊，不，一种表在外在的一种行为。但是耶和华要的这样一种离俗归耶和华为圣，是你在心里面的。所以这里以利加拿说，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所以撒母耳他们要将撒母耳全然交在耶和华的手中，被耶和华带领。明白吗？被耶和华分别成圣，所以 summer 作为父母来说，我刚才讲了，作为父母来说，他们只能做到一步，就是将 summer 交到耶和华的地。那么随后的耶和华，随后就是要看耶和华对 summer 的带领了。好，然后断了奶，把孩子带到示罗，带3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啊，这些都是为了献祭的啊。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带了孩子来到以利的面前，然后哈拿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面前站在这里祈求耶和华的就是我。”然后这时候哈拿才向以利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我祈求的内容是要得这孩子。现在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这一段就跟前面开始以利对他的误解跟他的对话就开始互相的对应了。所以到这里，以利才真正的知道，不仅认出啊，可能在几年以前，因为这已经是过了几年了嘛，在几年以前，在这里祈求神的啊，就是这一位，而且以利也在这时候真正的知道这一位在之前啊祈求神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们来想这幅画面，哈拿拉着撒母耳，撒母耳现在3岁，然后哈拿带着3岁的孩子，带着祭物来到神的殿。然后面对祭司以利说，在3、4年以前，我在这里耶和华的殿里向神祈求有一个孩子，现在神已经将这个孩子赐给我了，他现在就在这里，我要将这个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好，这幅画面什么意思？这幅画面什么意思？这幅画面什么意思？没有明白吗？这幅画面 就是神，借着哈拿的话，干嘛审判以利？还不明白吗？哈拿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的妇人，她对耶和华的信心近前，愿意将神所赐给我的儿子终身就归给耶和华了。但你以利是耶和华的祭司。你是怎么对待你的儿子的呢？这是第二点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这是第二点。我再梳理一下啊，你们这个思路一定要清楚。前面我已经讲了，神让哈拿经历这一切，在他身上就是有美意的，在哈拿的身上有美意的。哈拿要被神使用做三件事情，这是第二点。哈拿要被上帝使用做三件事情，在整个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一节当中，这是第二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哈拿要向神许愿，我的孩子就是要终身归于耶和华的。而许的这个愿，拿西尔人的愿，这种圣名的愿，本身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应该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的。这是第一。第二，神就是要借着哈拿的口，借着哈拿的见证，这就是见证。借着哈拿拉着幼年的撒母耳来到耶和华的殿，在这样一个昏昧的以利面前，以利不仅作为祭司是不称职的，他作为父亲更在行恶，来对照出以利祭司这一家为核心的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败坏。这就是为什么透过上下文，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可以领受到哈拿在十一节所许的愿，从整个属灵的含义当中，就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应该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就是因为在我读到后面，我发现非常明显，神将哈拿带着撒母耳这样的一个近前的一个样子，与以利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以利不是仅仅以利一家的败坏，而是在世世时代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败坏。败坏的焦点在哪里？就是你是否愿意服侍神，还是服侍你自己？好，这是第一章。好，然后今天我们重点要看第三件事情，第二章1到11节。第二章呢，1到11节呢，我给大家取的名字叫哈拿的颂赞与耶和华的旨意。哈拿的颂赞啊，与耶和华的旨意。这一段呢，是一段很长的祷告啊，是哈拿很长的祷告。那么这一段的祷告，也是哈拿的一个赞美。和对耶和华的颂赞，你们能不能把这段祷告，就是1到第10节，把它分一下段？给大家很短的时间把它分一下段。 OK，好的，这一个呢，我们把哈拿的这一段的颂赞一到十节啊，对，我看到有人分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对，一到二，三到八啊，九到一到二啊，三到八，九到十可以，一到二，三到九，第十节也可以啊。OK，好，我们来看一到二节，一到二节讲的是什么？哈拿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这个救恩，当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神恩待哈拿，眷顾哈拿，赐给他儿子。但是，很明显。第一节是我，他想的是主语是我啊，主语是我。但是到了第二节，第一节讲的是我要向耶和华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欢呼，所以啊，你拯救我，你的救恩，所以你可以说啊，这就是代表神赐给哈拿儿子。但是第二节是什么？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看到吗？我们到了第二节，哈拿的这个颂赞。就从我变成我们，我们是指谁？以色列百姓。到了第二节就开始突出了向耶和华的颂赞，是向我们的神的颂赞。你是我们的神，只有你，没有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立约恩待的百姓，所以一到二节把它放在一起，我要因它的核心就是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我们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个救恩就不是你赐我儿子，而是从我们的列祖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拯救，我们所经历的恩典。所以一到二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作为哈拿。作为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救恩的颂赞，好，这是第一啊，这第一。好，三到八节，或者说3到9节讲的是什么？你看3到8节和3到9节是主体啊，它是个主体是吧？篇幅上也是最长的，这个讲的是什么？你们在读经的时候啊，一定要就你读任何文字、任何语言啊，无论中文、英文啊，任何句子它都是三个的主谓宾，就是最重要的句子构成，对不对？所以你要读出这些文本的含义，要非常注意主谓宾的变化。你刚才一到二节，你看非常明显的，主语从我变成我们。然后到了第三节，开始主语变成什么？你到了第三节，马上变成人，看到吗？第三节开头讲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第一节讲的是我和耶和华的关系，第二节讲的是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第三节就变成人，这个人是指什么？这个人就是个更广泛的概念了，对吗？这个人就不是仅仅是指以色列百姓了，是指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你都不应该在耶和华面前夸口说骄傲的话。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这个你可以就可以翻译成大有知识。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他的知识在哪里？人的行为要被他衡量。耶和华最重要的知识是什么？分别善恶的标准，这个词可以把它翻译成知识，可以把它翻译成智慧，都可以。耶和华的智慧在哪里？什么是唯有耶和华才有的智慧？分别善恶的标准在上帝那里。人为什么不能在耶和华面前骄傲？ 因为最重要的那样东西在上帝那里，不是在人那里。什么东西？分别善恶的标准。人的行为只有被耶和华来衡量。昨天上历史课，跟孩子们讲人类的独特性。人类的独特性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是有道德的准则，人是有道德性的。人总是想要抓住某种标准去判断善恶和是非。而在这里告诉我们听，我们不能骄傲的要抓住标准，因为耶和华凭他的知识，凭他的判断来对我人的行为进行衡量。好，然后后面你会发现他用了非常多的对比的意思，对吧？你看勇士的弓呢要被折断，跌倒的人呢却有力量束腰。勇士就跟跌倒的人相对照，勇士是指什么？有力量的，我靠自己可以站立得住的，这叫勇士、伟人、英雄。跌倒的人是什么呢？就是站立不住的，软弱的，没有力量的，却有力量来束他的腰。饱足的和饥饿的，不生育的，多有儿女的，贫穷的啊，贫穷人变成富足，卑微人变成高贵，灰尘里要抬举贫寒人，粪堆里要提拔穷乏人。他做了不断的对仗，看到吗？他不断的对应。这里的核心句在哪里呢？在第六节，叫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贫穷的，有富足的，有卑微的，有高贵的，有饱足的，有饥饿的，有能生养的，有不能生养的。但是人都不要骄傲，因为你的饱足不是靠你自己，你的富足也不是靠你自己，你能生养众多也不是靠你自己。你若骄傲，神可以让你从富足变成贫穷。因为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前面讲的神是大有智识的神，他的知识智慧是来判断善恶的，这是核心的智慧。后面讲的是耶和华的权柄，前面讲的耶和华是全智的神，后面讲的耶和华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是随他的旨意来赏赐人的。那么随他的旨意来赏赐人，他这个旨意为什么不会是不义的呢？因为他是全智的神。既然他来审判人的善恶，他必定是公义的，他是凭他的公义的不变的标准来审判人的。所以人在他面前不要骄傲，第一个方面就耶和华是全智的，人的行为要被他判断。第二方面，耶和华是全能的，他使人死，他也使人活。他可以在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可以在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句经文在诗篇当中也重复提到。然后到了第九节，最终对比到两类人，第一类叫做圣民，第二类叫做恶人。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圣民的脚步耶和华必带领，但是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什么意思？走不动路。恶人是行在黑暗当中的，他不知道往哪里行，没有方向，没有力量， 一步都迈不了，他在恐惧当中。但是他必定保护他的圣民的脚步。他必定要保护他圣民的脚步，这是出于他对他圣民的恩典。他必定让恶人处在黑暗当中，动弹不了，这是出于他的公义。好，所以基本上第三节中间这一段是强调耶和华的属性，耶和华的权智。耶和华的全能，耶和华的全善，我在很多次灵修不断跟你们分享，我发现我盼望你们要牢牢的记在脑海当中，就如同我昨天对10到15岁的孩子讲的那个课程当中，我跟他们是这样讲的，我说你们现在已经到了10岁了，好，10岁以上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你们不应该得。老师问你任何问题，你回答答案都是啊，我知道什么什么，因为这是爸爸妈妈、老师跟我说的。你不能做一个工具人，你不能做一个木头人，你要自己去思考。而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凭上帝给我们理性的头脑，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我们就可以知道，万物不可能偶然产生，不可能无中生有，不可能自然选择。这是我们凭我们的理性的头脑就可以知道的。但是，你若不凭着圣灵的能力，不可能认识神是全智、全权、全善。人可以凭他的理性的能力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你必须要凭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光照，才能去认识这一位神。哈拿在这里的第二段的颂赞，就是在宣告这一位以色列的神，我们的磐石，拯救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仅仅建立在好像我知道有一位神创造天地万有，魔鬼都知道神是创造主，而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是明白耶和华的公义，明白认识耶和华的慈爱，但还有第三步，你的信仰真正建立还有第三步，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他的公义和经历他的慈爱。好，这是哈拿的颂赞的第二段。那么哈拿的这个颂赞最重要的经文是第三节，核心最哦，就是最后一节第十节，核心是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这里又是一个对比，看到吗？他最后这样的一个对仗，前面讲的是圣民跟恶人的对比，在这里是什么？是耶和华的仇敌，就与耶和华争竞的，这种是一种主动的语态，是主动来攻击耶和华的。与耶和华争竞的耶和华的仇敌，与耶和华所高立的受膏者，这样做一个对比。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无论这个与耶和华争竞的人在哪里，直到地极都要被审判。但是耶和华必定要高举受膏者的脚。好，这一节为什么重要？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词，哪一个词啊？哪一个词？ 受膏者。好，听清楚啊，下面讲的内容很重要。这个词是从圣经创世纪一章一节以来第一次，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次。作为名词来使用的，前面曾经使用过的是动词高摩，到这里是名词被高摩的那一位，这是圣经第一次来提到这样的一位耶和华要来高摩的受膏者。这个词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和弥赛亚是同一个词的意义和音译，弥赛亚是音译啊。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明白哈拿的重要了吗？这一段的颂赞，这一段的颂赞，在整个圣经的框架当中，有三大段颂赞，有三大段颂赞，这是第一段，这三大段颂赞一起为基督做见证，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第二段是路加福音，撒加利亚的颂赞。撒加利亚也要儿子，也没有儿子。神让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孕，儿子施洗约翰生出来之后，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发出预言。神要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第三段颂赞，玛利亚的颂赞，也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怀孕，但是耶稣还没生出来。玛利亚的颂赞，在圣灵感动、感应。感动充满当中的颂赞，哈拿的颂赞的起因，让心生感恩，向神颂赞，就是你回应了我的祷告。撒加利亚的颂赞一样的，因为你赐给了我儿子，所以他被圣灵充满，发出预言。玛利亚也求个儿子吗？哈拿渴望有一个儿子，撒加利亚渴望有一个儿子。玛利亚最好没有孩子，因为她还没有，她还是处女。这三段颂赞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上帝的旨意。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神使用哈拿，不是仅仅为了赐下一个撒母耳，而是竟然要用哈拿的口，在圣经当中第一次。神使用以色列百姓当中一个卑微的一个女子，使用一个，因为哈拿是非常卑微的，对吧？她是个女人，而且开始的时候，神把她放在一个极其卑微的生活的处境，无儿无女，被对头嘲笑，可能左邻右舍都看她是被耶和华所弃绝的，悲惨的一个女人。但是神竟然却使用他的口，在圣经当中第一次什么？第一次呼喊出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高立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什么？就是神要高立的那一个位。神要高立的那一位是指向什么？神要高立的君王。神也高立祭司，但祭司在之前就已经高立了。在这里是在预言那一位要来， 那一位是什么？是神要高立的君王。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在旧约当中，你可以把它简单就理解为被高立的君王。基督就是什么？被高立的君王。然后这样的一个颂赞，在撒加利亚的口中，这个赞美诗，因为他们要伸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谁？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撒加利亚的这个赞美诗也是一个预言，他不是仅仅说你给了我一个儿子，而是主，你如今要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将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然后到了玛利亚的那样的一个颂赞，玛利亚怀着圣子，然后要以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你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颂赞直接回顾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到耶稣基督要降生圣灵感孕的这样的一个应验。为什么应验？因为君王要从你而出。整个撒母耳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要借着他所设立的王治理他的百姓，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总是焦点在撒母耳来高立这些王，但是这时候撒母耳还是个孩子，神已经借着哈拿的口来告诉给我们听，神就是要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是神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立王，是神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高立他所拣选的君王。而高立他所拣选的君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治理他的百姓。但是不要忘了第十节的上半句，神要高立他的君王，神也要审判直到地极与耶和华争竞的仇敌。他的君王，神所设立的君王，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设立的君王，不仅只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行治理之能，而且还要代表耶和华审判地极的人。这就是，且我分了三段跟你们讲耶和华在哈拿身上的旨意。神使用哈拿的口，第一，向神许圣洁的愿；第二，指出以色列百姓的罪；第三，用哈拿的口为神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高抹的基督做见证。所以神从来不会一件事情搞砸了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去补充，这是人会这么去做，因为人无法知道未来。上帝的旨意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我们从士师记走到现在，你看到士师记整个的黑暗，路德记的预备，到了这里撒母耳记，神赐给哈拿一个儿子，是为了解决哈拿生活当中的痛苦吗？让哈拿可以挺直腰杆做女人吗？做个母亲吗？不是的，而是这个儿子撒母耳有巨大的一个使命，他不是仅仅自己要终身归于耶和华，做一个耶和华所喜悦的仆人，而是他要被使用，神要使用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开始一个王权的统治。等到后面经文慢慢展开，你们会更加深入的去理解什么叫做耶和华在以色列百姓中做王来统治他的百姓，为什么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极其的重要。而今天在哈拿的这样一个颂赞当中，借着哈拿的口， 直接指向那个未来最重要的那一位王。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圣灵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如今神已经高抹基督，在他的百姓当中，借着基督作王掌权。神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将权柄赐予他所立的王。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他要击打他的仇敌，直到地极。这就是耶和华的旨意，而这样的旨意必定成就。好，我们先有个祷告，结束今天的灵修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向你献上颂赞，因为主，你美善的旨意，你大能的手是只伸不缩的，必定会成就你公义、美善、恩典的旨意，在你自己的百姓身上，也在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在旧约，你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君王；在新约，你借着儿子治理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民，来终身归给你，在你的平安当中行走在你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